第一节开始哈，陀拉做士师，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他就是拯救以色列人。那我们也很感恩哈，他做的就是拯救。可能就比较会煽情的记者来写的话，他生平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事情，但有的时候圣经就把某些人的做的拯救工作就一笔带过，有些甚至不记载，有些就像参孙一样很详细的记载。我们也不要抱怨，也不要嫉妒，我们感恩，就做上帝给我们的职分哈。下面在第三节开始呢，雅尔呢，他也是做了士师，那他的事情就多写了一点。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，他们有30座城邑哈。那么为什么别的人不讲，而这个人要多讲他呢？各位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陀拉有几匹驴，有几个儿子，几座城邑不讲，那么为什么他的要讲，而他的又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神给某些人多，给某些人少，我们就都存感恩的心，信靠上帝，因为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把那流奶与蜜之地给他们了，好了，他们也是拯救了，死了，埋葬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，不管是怎么叱咤风云的，或者不为人知的，我真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被主纪念，那就好了。因为人的纪念都会过去。事实上老实说，陀拉雅尔有几个人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讲到我说，哦，还有这号人物啊，就算写在圣经里我们也不知道，神知道。有些是无名的传道人，有些是有名的，有些是富裕的，有些是不富裕的啊。求主让我们认识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贫穷而能够富裕哈。好，下面第六节开始哈，就又讲到说，可能也是在这两个士师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做拯救补网的工作，或者是补破洞的工作。那个破洞是一直在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没有把那个网，把那个城基本上做得更坚固哈。就是整个以色列需要不断的被拯救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得罪上帝哈。第六节开始讲到他们侍奉朱巴利、亚斯他路、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的人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。各位，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敌人，但是他们就去侍奉他们的神，也就是在侍奉那些恨他们的。那这个情形你完全可以把它用在今天的台湾，也可以完全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就是我们都再一次很像何西阿书里面呢写的那个割面，我们不爱那爱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爱那些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的，这些都是外邦的神。这些外邦的神当然也都是常常就是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些生殖的神看起来能给他们一些富裕的，但是那些富裕都是短暂的快乐，长期的痛苦。然后去侍奉这些神，给他们打造金身，膜拜这些虚假的，就在侍奉当中就更痛苦。那么第七节，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、亚门人手中。看这些经文，不要想成，哎呦，上帝好小气哦！啊，你这样，上帝就说好，那我就不理你了，好像3岁小孩子一样。上帝从来不小气，不幼稚，这是的确用比较拟人化的写法，在讲上帝的一个公义的作为，就是你不要上帝，上帝就远离你，你亲近他，他就亲近你。你要去亲近那些偶像，上帝就把你放在偶像和拜偶像的人手里。如果上帝的慈爱实在不能叫你悔改，那么愿地狱的火能叫你悔改。这个是中世纪很多神学家喜欢讲做的一个祷告。神啊，如果你的慈爱、天堂的福乐不能吸引我归向你，求你让地狱的火会让我归向你。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真的不能在上帝的爱中去亲近上帝，你一定要是离弃了上帝，然后偏行己路，头破血流，你才能回去。 那我们也没有话说啊。其实我看圣经上好像就是这样，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这样。那有一些人比较蒙福，他就在头破血流知道，哦，我不要再头破血流了，我就认定他了，我不要再任意妄为了。当然我也知道，我们往往就说，好，我这次一定要跟随他，不过还是五分钟，下一次可能六分钟，我希望你早早就到一百分了啊，就是彻底完全的，否则你就是跟到一个地步，我又受不了，又退回来，就叫什么前功尽弃，何必呢？好，你看以色列人，好，被欺压痛苦，然后第十节，以色列人就哀求神了，哎呀，我们得罪你了，我们离弃了神了。然后耶和华也讲了，耶和华再一次不是小气，也不是赌气，耶和华就提醒他们，我有没有救你们脱离这些人过？这些人有没有都欺压过你们？你们哀求我就拯救，但是每次的哀求，我的拯救的希望的目标就是你不必再远离我了。神每次的赦免，神每次的恩待，神每次的拯救，就是希望不要再来一次。我们总需要神的拯救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容易得罪上帝，但是我们总希望神的拯救不是我们在犯同样的错误，又去赌了，又去嫖了，又去吸毒了啊！这是世人犯的，我们很清楚，其实我们忘记上帝不又常常是吗？所以过一阵神就要让你的职业又有点问题，因为没问题的时候你就忘记上帝，过一阵时候神又让你感情出一点问题，因为感情顺利你忘记上帝，但更可悲的就是出了一大堆问题你还一意孤行，然后很多时候你就是分裂的人格，又哭求神又任意妄为。哎呦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精神能在这种下不被撕裂嘞啊！好，神就提醒啊，你们离弃我侍奉别神，好了，我不再救你们了，因为这样反复对你没有好处，对神也没有好处，对你没有好处只有坏处，因为每次领受神的恩典，知道天恩的滋味，感谢赞美主了，然后下面又来一次的话，那只会加重处罚。也不是神不爱我们，就神希望我们总有一次我们能彻底的回去哈。好，我不再救你们了，你们去哀求所拣选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。这类的事情我们听过，这类的话神也讲过，我再说不是赌气，是一个警告，是要我们不要犯罪的一个警告。在生命记32章37节，耶和华就说了哈，他必说他们的神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，喝他们奠祭之酒的，在哪里呢？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，护卫你们。你平常忘记上帝，你去求告别的神，那些神现在在哪里呢？各位不要敷衍神，也不要骗神。对了，我们是常常觉得我们骗神了啊，平常远离你，到时候哭一哭啊，又你又听了，这个是在自欺啊！记得加拉太书6章讲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的神的确怜悯恩待，一再赦免，这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希望他一再的赦免怜悯恩待，我们就不要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堆，或者是狗把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又吃下去，重蹈覆辙啊，这很不好。那么在列王记上3章，我们也看到，当约沙法、约兰和以东王一起作战，后来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没有办法了，就又把以利沙找来。以利沙也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去求告你平常求告的神了，为什么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来找耶和华？”那么约沙法就替约兰说情：“哎呀，不要这样说，那。”以利沙就是，我不是看在约沙法的份上，我根本不理你。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，就是神不理我们，神不理我们还是理我们爱我们，因为就是不理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知道如果他不理我们，我们会多惨，就像浪子一样。你真的要有一天到完全离开父亲，没有父亲任何的爱的时候，父亲就忍痛让你去，一直到你学会功课了会回来再说。 好了，以色列就在说，哎呀，我们犯罪了，求你随意待我们，但是一定要救我们。嗯，你看这说的话也是，你怎么，这是一个很深的真理，你怎么对我们都可以，只要是你，这是很好的话。我们在不太认识神的时候都会说，你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对我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。我们在最近前和最不近前后产生的近前都会说，好了，你怎么样都可以，我知道你做的都是对的。那不过还是加一个但书，你怎么都可以，不过还是请你救我们吧。好了，以色列就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的神，他们侍奉耶和华了，他们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第十六节哈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就心中担忧。哎，上帝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就心中担忧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这句话哈。我要先说哈，所有以色列人苦难，就是耶和华加给他们的。那么因此，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心中担忧，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会觉得上帝在那里开玩笑，你担什么忧嘛。如果你担忧以色列人要被打得半死，那非常简单，你如果真的担忧，你不要打他就是了嘛，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？上帝啊，是你在打以色列人，如果你怕他们被打得太痛，那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？就不要打他们嘛。各位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我们偏行己路，上帝担忧我们掉到魔鬼手里被狮子咬得粉身碎骨，你不要以为我们远离上帝，掉到敌人的网络里，掉到 毒贩那里，掉到这些色情贩子里，掉到那些口蜜腹剑的那些坏人手里，我们多么的凄惨，上帝担忧这些。各位，这些都不足以太担忧，的确是要担忧，但最担忧的就是你是掉在上帝的震怒里面，你才会有这些。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上帝在掌管每件事，不管你是掉在毒贩的手里或者任何一个手里，上帝都没有做错，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你喜欢毒，神就让你跟毒的人在一起了，一再救你你不听，那只好让你再跟毒在一起。你喜欢跟你那个自私自利的老我在一起，不喜欢跟神在一起，神就让你跟老我在一起。各位，到最后就是什么，你真的要自杀，因为你恨你自己，全世界最讨厌就是你自己，你不肯向神良善，上帝担忧啊。上帝实在不喜欢让我们受苦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找这个，如果真的只有这个才能把我们彻底的治好的话，上帝也会这样做，但上帝不喜欢，不希望，所以这叫担忧。这当然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。类似的话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七节也有讲，那里讲到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连续丰富的慈爱和美德。那个美德包括什么？上帝做他们救主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的第八节，上帝做他们救主。然后上帝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不仅是拯救他们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，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。我们的主跟我们一起受苦，我们的主是全能的，这个全能包括他有能力，他是全爱的，包括他有这个爱来承受我们所承受的那种苦难。他不是在那里喝西北风啊，他不是在那里喝凉水看我们，看我们被吹西北风啊，然后他拯救他们，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然后第十节，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请注意这句话，是上帝亲自来攻击你每一件事情，你不要逼着上帝做你的仇敌，你要让上帝做你的拯救者。